大家好。今日我哋读嘅系好短嘅一节嘅经文，就听我读，你哋坐喺度听我读就可以啦。系路加福音嘅第二章第22节，耶稣嘅智慧同埋身量，以及神和人对佢嘅喜爱都不断增长。我哋一齐祷告。天父，我哋多谢你将你嘅话语赐俾我哋，我哋都更加多谢你俾我哋有一个好安静，有一个好安全嘅一个环境嚟到读你嘅话语。当我哋读你话语嘅时候，靠你嘅圣灵嚟到帮助我哋，让我哋能够明白。我哋明白咗之后，亦都靠你圣灵加力量，让我们可以将你的话语实现在我们每一日的生活里面。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在一个多礼拜前，在网站的一个新闻就看到有这样的一个消息，在澳洲某一个的城市有一间很小的邮局的分局，他呢只是收寄往中国去的包裹。根据当邮局的员工就说，包裹里面的内容呢大部分都是奶粉和婴儿的用品。我相信我们由香港来的大概都很熟悉这个的现象。上星期呢有一对年轻的父母带着他们那个九个月大的小孩子由 Houston 揸车嚟呢度嚟到探我哋，我就好好奇吓，见到细蚊仔用嘅嗰啲所谓架撑佢嘅推车汽车座位同埋 playpen， 就比起我哋40年前用嗰啲咧，佢哋呢啲嘅用品咧就真系好似嗰啲变形铁金刚同埋坦克车嘅咁样嘅坚固啊。当然啦，呢啲一切都喺度反映出一个现象，就系做父母系好关心细蚊仔嘅成长，系咪？佢哋食乜嘢？佢哋饮乜嘢？佢哋着乜嘢？佢哋呼吸嘅系乜嘢嘅空气？以后去边一间学校读书？佢哋成长嗰个环境系点样样嘅？咁做父母嘅都非常嘅关注细蚊仔，唔单止嗰个成长，并且佢喺一个点样嘅环境里面嚟到成长。但系属灵嘅生命嘅成长又系点样样咧？我相信我哋当中有啲人信咗耶稣，大概有5年嘅，有10年嘅，20年、30年，或者甚至40、50年嘅都有，系咪？我哋有冇谂一下，我哋自己系点样成长咧？你会怎样跟一个刚刚信主的朋友来到解释这个生命的成长是怎样一回事呢？我还记得很久以前跟一个人在这里谈，他说，哇，如果我信了耶稣，要好像你们当中那个执事那么忙碌的话，一个礼拜有几晚都在教会度嘅，又探访，又祈祷会，又团契，又小组。哇！佢我谂起嚟，我都有啲惊啊，都唔系几敢嚟到信啦，系咪？你会点样同一个人嚟到解释呢？你除咗话俾佢听，你要固定翻嚟教会啊，你要翻嚟团契啊，小组啊，仲会讲啲乜嘢呢？有啲人咧就觉得属灵嘅生命成长系好自然。自然而然的就会发生的了，好像 osmosis 一样。正如上一两个礼拜听到有一个人的祈祷说，神求你帮助我们的成长好像是潜移默化这样，就是说你不用做什么的，你就到时就学回教会回团契这样就得的了，你就会成长的了，是不是？即是 osmosis 这样，周围吸一下那些的熟灵那些气氛，慢慢就会长大了，是不是？当然呢，你可以说，哇，如果这样是真的，有没有可能的？ 我哋有啲人翻工，每日揸成一两个钟头嘅车，你成日喺车度，又唔见你越嚟越似嗰架车嘅，系唔系呢？我哋啱啱读嘅嗰段经文，系一段我哋熟悉，但系有阵时又好容易忽略嘅，就系讲到耶稣都喺度成长嘅。你有冇谂过？哇！耶稣会成长嘅喎，喺嗰段嘅经文讲，讲到话耶稣嘅智慧同埋身量，神同埋人喜爱佢嘅心点啊，都不断嘅喺度增长。当佢慢慢喺年龄上面越嚟越大嘅时候，呢啲嘅特点都喺度一日嘅喺度增加。今日我就唔注重呢一节嘅经文，我就想借用呢一节嘅经文，同我大家一齐嘅嚟到睇下。耶稣的生命，耶稣在世上那几年的那一段的时间，我们看不看到有些关于他成长的一些的特色。我在这段经文里面非常清楚说，耶稣在这里成长，是不是不断的增长，在这里都同时告诉我们听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真理，就今日我哋呢啲跟随耶稣嘅人，当我哋要喺属灵生命要成长嘅时候，系咪我哋都要嚟到效法佢呢？首先我哋嚟到睇嘅就耶稣喺圣灵里面嘅成长，呢啲嘅经文大家都系比较熟悉一啲嘅。约翰福音第三章，神所差嚟嘅嗰一位讲神的话，为什么呢？因为神将圣灵无限的赐给他，无限就是说给了他了。在耶稣地上侍奉的开始的时候，神就已经将圣灵给了他，来到充满着他。然后当这个生命，当耶稣的生命在这里被圣灵在这里充满，也都等于说是被圣灵在这里管住的时候，有啲乜嘢特别嘅意思呢？首先我哋呢度睇到嘅就係耶稣嘅侍奉係以神嘅话语为中心，係咪？佢喺度讲神嘅话，就係当圣灵喺耶稣里面，佢就係会喺度讲神嘅话语。耶稣喺耶稣教导之后，当时嘅好多嘅听众都非常嘅惊讶，就喺度话佢嘅教导系有权柄嘅，唔系好似我哋嗰啲嘅老师一样。跟住耶稣又继续嘅喺度医病，又透过赶鬼呢啲嘅事情嚟到证实佢讲嘅话系神嘅话语，系有权柄嘅，而且系好有能力嘅。当圣灵在耶稣生命里面的时候，不单止他在讲神的话语，如果你在看他生命的时候，你会见到在彰显出很多圣灵的果子。当他看到很多人的时候，他就起充满着一个怜悯的心，不是说我们看到人我们有时就怕，哇人这么多。当他看到人的时候，他里面就出了怜悯的心，因为他见到他们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他在这里关怀那些寡妇，他又祝福石门仔，他医病，他医好了一个病了38年的人，他也都使到一个生下来就是盲眼的人可以看得见，他也都医好了10长大麻风的人。当他被人在这里嘲笑，在这里被人攻击的时候，我哋喺度睇见噶，佢喺度节制佢自己，佢冇喺度话你讲嘢，但我要回你，我要回击，或者我要嚟报仇。喺风浪同埋嗰啲困难嘅处境当中，你所见到嘅系一个充满着平静同埋安宁。佢向佢嘅门徒同人嚟到解释，佢自己系温柔，佢哋都系谦卑嘅嗰一位。当他在十字架上的时候，他大声地在这里喊叫说成了，他都在这里很忠心地完成了他来到世界上的那个使命。因此当你在和我在侍奉里面看到耶稣在侍奉里面在这里成长的时候，我们所看见的就是那个圣灵果子在他生命里面的彰显。当然圣灵的果子大家都很熟悉，我相信看多一次都是好的，就是仁爱、喜乐、和平、 忍耐、恩慈、信实、良善、温柔同埋节制。当我哋重新，当我哋有咗一个新嘅生命嘅时候，又好似今日嘅诗歌，当耶稣进入我生命嘅时候，圣灵都要同一齐嘅进入嚟我哋嘅里面。我哋唔需要喺度求圣灵再一次嚟到入我里面，圣灵已经嚟咗我哋嘅里面，喺度嚟到管住我哋，嚟到控制住我哋。嗱，当一个人被酒精喺度管住嘅时候咧，佢会失去咗自己行为嘅控制，系咪？我相信系好多好几年前，我相信大概有十几年前啦。我哋喺德州嘅可能都会睇到一个新闻，就系一个20岁嘅年轻人，佢因为饮醉咗酒，佢喺朝头早4点几喺度揸车，然后车就撞入咗一间屋里面，当场撞死咗喺度瞓觉嘅一对夫妇啦。或者我哋都记得，亦都系大概4年前到，喺 Houston 嘅一个大学，一个学生，系4年级嘅学生，就嚟要毕业噶啦。佢平时唔饮酒嘅，就系嗰一次饮咗酒，饮醉咗，然后撞开车，然后撞死咗一个家庭。夫妻同埋细蚊仔，当佢喺度被判刑嘅时候，佢话因为我嗰一次嘅行动喺我嘅生命里面留咗一个冇办法可以填满嘅一个空洞喺书，就系因为饮醉咗酒，被酒精喺度控制住啦。但系当我哋喺圣灵控制嘅时候，我哋嘅行为亦都喺度被圣灵喺度控制住，系咪？就会帮助我哋喺度效法神嘅话语，嚟到效法神嘅嗰个标准啦。当我哋被圣灵喺度管住我哋嘅时候，我哋会用神嘅话语讲神嘅话去安慰同埋鼓励嗰啲灰心嘅人。呢个我成日好深嘅体会到。我哋做基督徒嘅，我哋有一个嘅服侍，好特别嘅，就系一个叫做话语嘅服侍，就系用神嘅话语，讲神嘅话语嚟到帮助我哋身边嗰啲软弱嘅、嗰啲灰心嘅、嗰啲需要被安慰嘅人。当我哋被圣灵控制嘅时候，喺我哋嘅生命里面，系咪都一样嘅要嚟到彰显出圣灵嘅果子呢？好多嘅时候，包括我自己，一谂到成长嘅话，会谂到好多嘅活动。好容易嘅就系话喺教会里面嘅团契里面嘅服侍，就系我哋一个人成长嘅嗰个指标啦。我哋落不落会听到一啲基督徒嘅做见证，就话嗱我嘅成长点样成长啊？我读圣经读咗几多次啦？我又参加咗短宣又有几多次？喺教会里面我又喺度教主一学，有啲话啊我喺教会里面我又做咗长老，又做咗执事。我哋就话啊真系好啦，你见到佢嘅成长。我哋往往就以呢一啲嚟作为我哋成长嘅指标。呢几个月啊，我相信在座嘅每一个应该都记得教会嘅个7个使命，系咪？系咪7个啊？系咪？我又因为我唔记得，我唔系记得晒全部，所以我又唔考你啦吓，因为我考咗你，我又答唔出嚟，系咪？我谂下我以前我都喺度经常都有教导弟兄姊妹教会嘅使命。但我喺度咁讲嘅时候，好容易会犯一有做个危险，就系话嗱，我哋做达到呢啲嘅时候就搞掂噶啦。我哋达到呢啲咧，我哋就喺度成长，就喺度成熟啦。我哋好容易嘅喺教会同埋个人嘅层面，就以好多嘅活动点解嚟代替咗圣灵嘅果子。呢啲使命系非常好嘅，系每一个信徒每一间教会我哋都需要喺度设立嘅，我哋都需要知道点解我喺呢度，系咪？但系除咗呢啲之外，一定要记得嗰个圣灵果子喺我心灵面里面嘅彰显，嗰个系我哋嘅成长嘅一个嘅指标。 我哋或者可以系一个好好嘅主学嘅教师、小组或者团契嘅领导或者组长吓，喺教会里面做一个好好嘅长老同埋做好嘅执事。但系如果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冇圣灵嘅果子嘅话，系一个点样嘅呢？系咪？有时非常嘅感到遗憾嘅，我见到人喺教会里面好几十年噶啦，喺教会里面嘅服侍，做到教会嘅长老，系有啲嘅地方系讲到做长老嘅话就系阿头嚟噶啦吓，系最高最高嗰一位，比牧师仲要高嘅。但系当我哋睇生命嘅时候，睇唔到嗰啲圣灵嘅果子，令到我有时感觉到。如果没有圣灵的果子在我们生命里面彰显出来的时候，我们只不过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很有技巧的一个宗教工作人员而已。或者用我们的广东话，至少以前的广东话，因为发现广东话在这几十年和我在香港的时候已经变晒了。你哋好多嘅現代嘅廣東話我都聽唔懂嘅，但係我嗰陣時嘅廣東話喺我哋個學校，我哋稱呢啲人係乜嘢啊？我哋稱佢哋做神棍啊，係咪？係咪？如果冇我哋可以做好多好多嘅事情，但如果冇聖靈嘅果子，我哋最了不起嘅就好似保羅講，係響嘅羅，明嘅白一樣。如果冇咗愛，冇咗聖靈嘅果子，我哋真係一無所有。要我哋好似耶稣一样嘅成长，一个意义就系要喺生命里面培养嗰个果子。千祈唔好误会话，咁我哋嘅服侍，我哋嗰啲嘅活动系咪就唔紧要嘅咧？唔系噶，我哋要将嗰个优先次序将佢搞掂。我哋要好似耶稣一样嘅喺我哋嘅生命里面嚟到彰显出呢啲嘅圣灵嘅果子。我哋点样可以衡量我哋嘅成长呢？我哋自己个人经常要喺度问嘅。我比佢旧年，比佢两年前、三年前，喺我嘅生命里面系咪更多嘅有喜乐？系咪更多嘅有爱啦？系咪更多嘅有忍耐？更多嘅温柔？更多嘅良善？更多嘅节制呢？呢啲系我哋每个人经常要喺度问嘅，嚟到自己做一啲嘅检讨。我哋跟住再嚟睇耶稣喺另外一方面嘅成长，喺思念当中嘅成长。成长呢个字，亦都好似啱啱睇嘅路加福音二章廿二节增长。增长成长嗰个意思，即系话你要突破一啲硬嘅面喺度生出嚟嘅。即是说在我们的生命里面要成长的话，一定会有一些的困难，一些的难阻在这里。在路加福音的22章这里说，我在磨练之中常常和我同坐的就是你们。耶稣在这里说，在他的生命里面他都遇到有很多的磨练，是不是？或者说有很多的试炼。让我们稍微简单的来到看看耶稣遇到什么样的试炼呢？首先是那个试探，在希伯来书那里说，因为我们的大祭司，这里就是讲到耶稣基督，不是不能够同情我们的软弱，他好像我们一样也曾在各方面受过试探，只不过他没有犯罪。耶稣好像我们一样的在这里被试探，但是他没有犯罪。或者我们如果按住耶稣自己讲的一句说话，在约翰福音十四章，他说这个世界的统治者将到了，他要来，但是呢他在我身上没有作用的，他在我身上没有用的。耶稣好像我们一样被试探，有时这些的试探是可以非常的强烈。你可以想想，你有四十二日你没有吃东西，然后那个撒旦就来说，如果你是神的儿子，你可以将这些石头变成面包。他是可以的，他肚子又饿了，是不是？是可以的，但是他没有在这里投降在撒旦这个试探。这些试探控制不到他的。如果用我们一个现代的词句，在耶稣身上涂满了那些 Teflon，水一跌去到一掂到啲 Teflon 就流落嚟噶啦，就喺咁样试探一淋到佢嘅时候，就好似水一样咁， 咁就跌咗落嚟，就佢唔黐水嘅。所以我哋呢啲跟随佢嘅人，我哋都系经常嘅被各样嘅试探围绕住，我哋会被试探进入一啲性嘅不道德嘅里面，或者要我哋去做一啲唔合乎圣经原则嘅事情，或者做一啲好明显同圣经嘅教导有抵触嘅事，或者对我哋唔少嘅人嚟讲，有一种嘅试探系叫做富裕嘅试探 ，the temptation of prosperity of wealth。从物质上嚟讲嘅话，我哋要有更多，我哋要有更好嘅嘢。呢、这个大概就系我哋好多人想要有嘅嗰个美国嘅梦，系咪？正如亦都系又翻到去十几年前，喺德州嘅人大概都好熟悉嘅就是、Enron 嘅事件 ，Enron 嘅倒闭吓。在他的在那个倒闭然后被审的过程里面，他那个经济总裁那个 CFO， 他就说我们的问题就出自于贪心，是永远不能够满足的那个贪心，导致一间公司的完全的倒闭，是不是？我们后生的时候所遇的试探，包括我们当中很多好后生嘅，但从我呢个角度嚟睇嘅话，你哋系好后生吓，即系后生嘅人，你哋遇到嘅试探系同我遇到嘅试探可能系唔一样，可能嗰个强烈嘅程度可能唔一样，但系我哋都系遇见试探，而且试探会有一个好主要嘅目的，就系要我哋点啊，将我哋攞离开神，让我哋去做一啲神所唔喜悦嘅事情。但是这里告诉我们，我们不需要降服在试探的下底。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那里讲得很清楚，你们所受的试探无非是人受得起的，神是信实的，他必不容许你们受的试探过于你们受得住的。而且你们在我用我的白话在这里讲，而且在这里受试探的时候，他一定跟你开一条出路的，让你可以忍得住的。你不可以哎呀我真的忍不住了，没办法没办法，可能我去犯罪了。没错，那个强烈的程度是在这里，但圣经都在这里应许说，在那些时候神一定会帮你开一条出路的，他会帮你开那个天窗也好，那个后门也好，你可以行出去的。然后我们，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要在试探的当中，我们在那里的成长。我们再看耶稣第二的那个磨练，那个试炼是什么呢？就是被人误会了。他十二岁的时候，他父母就发现他在圣殿跟那些宗教领袖在那里对话，他们没办法明白为什么他不跟着他们回家。然后他们行了几日路之后，发现耶稣不在这里，要走回来找他。所以一找到耶稣之后，他们就怪他，是不是？如果你记得那个故事的话，他们说你知不知道，即玛利亚有点不高兴啊，其实说不是说不高兴，其实很不高兴啊。他说你知不知道我跟你爸爸又要走回来找你，是不是？最应该明白耶稣的应该是他的父母，是不是？耶稣生出来的时候，天使已经跟他们讲了耶稣以后会做的一些遭遇，是不是？玛利亚都将那些东西放在他的心里面，但现在见到耶稣在圣殿里面，他没办法明白，他在责怪他们。如果你是耶稣的话，你会想你们应该明白我的，但连你都不明白，他在这里被父母误会。或者你们都记得他长大之后，有一次他很忙，他没时间吃饭，然后他的家人不是身边的人，是家人以为他是疯了癫了。他在三年的公开服侍里面，他被那些宗教和政治领袖的误会，是吗？政治的领袖误会你都还有情可原，但是你想是宗教领袖，应该对圣经很熟悉的那一批的人，他们见到耶稣他们不认得他，他们在误会他，是不是？ 不单止如此，就是对那些最靠近他的人，就是他手亲手挑出来的门徒，他们都不把他的教导。如果我们看马可福音的话，你会见到马可在描写那班门徒的那个画面是很消极的，是负面的，就是说耶稣说的话他们一头雾水。你想想，你是神的儿子，你是神，你又选了这十二个人，有三年的时间跟他们一起的生活，在这里跟他们讲神的道，是不是讲天国的道理，他们听不明白。不是我们，我在这里讲道你听不明白，情有可原，是不是、不知道他讲什么，是不是你，但是耶稣在这里讲的话，谁敢说我都不知道他讲什么，是不是，但他们就是不明白。或者你还记得在使徒行传那里，耶稣复活之后用四十日的时间在教门徒讲天国的道理，是不是，跟着呢那些门徒就问一句说话，你几时回来啊，你几时复兴以色列国，加尔文就说这个问题啊，有几多个字啊，里面就有几多个问题，就是说讲了四十日了，复活了的耶稣在教，但这些人都听不到，那些门徒听不明白，是不是，你一想想耶稣的心情是不是，我选了你，列比你一班是我最得意的，我讲一下，我讲一句已经得够的了，是不是，一点就已经明白了，是不是、你们不明白，每一次你们一开口、令到自己可能啼笑皆非，哇，到底为什么我选了这批人，是不是，是不是，被有这些误会，不识你的人，不识你的人误会你 OK， 是吧，最近你的人在这里误会，是吧，但是耶稣的反应是什么，他没有在这里发怒，他也没有说哎呀这一批人这样算了，不要他们了，我再找另外一批了，是吧，时间又不是很多了，现在还有很快我又要上十字架，快快速速再找一批人，他没有，是不是，他很忠心的继续在这里做他的人。有一个作者说，当耶稣在世上最后的六个礼拜，亦都是当他被人误会达到最高峰的时候，我们会看到耶稣重复的在这里提到天父，天父为什么，他紧紧的在这里靠近他的天父，在天父那里，天上的父亲得到了爱，得到了被接纳，得到了被了解，和得到了被保证，虽然没有人能够明白他，但是不紧要，为什么呢，因为神天上的那个父明白他，他在这种的磨练的这种的思念的当中在这里成长。我不知道你，我呢是最不喜欢被人误会的，但如果我知道我被人误会的时候呢，我就有一种很强烈的情绪会出来了，是不是，那情绪出来之后会怎样，我要解释啊，我要解释，解释完了我还要解释，因为我怕死你不明白，我要猛解释，是不是，我或者会找任何一个人可以听的，我就向他解释了，是不是，没错，这个是我很想做很想做，但是那时候因为自己的身份缘故，我都知道一个做牧师的你不可以见到人就说哎呀，你坐在这里听了，是不是，我来解释给你听我的处境等等，你又不可以，是不是，但慢慢我都会发现的，为什么我会有这么强烈的一种的欲望要来的解释呢，往往是因为我的骄傲，是不是呢，因为我的骄傲，所以我就很怕在这里被人误会，我都慢慢的一路在这里学习被人误会是怎样，不是不紧要的，当我们被误会的时候我们怎样，我们要靠近我们的天父，被亲人亲近的人所误会是难免不了的，但是都不紧要，是不是，因为怎样，神明白我，是我在被误会的当中，我们是要在这里学习那个成长，好像耶稣一样，跟着再看在信服当中的那个成长， 腓立比书的第二章也都是大家熟悉的，特别是今天在这里煮餐的日子，竟然有人的样子就至今卑微信服至死，而且死在十字架上。这里的信服好像刚刚首先一提到的，首先的一个在耶稣生命里面的信服是对父母的那种的信服，在耶路撒冷的那圣殿的那件事之后就怎样，他就跟他们下去回到拿撒勒，并且顺从他们，他的妈妈将一切的事就玛利亚放在心里面。我们看到他怎样在这里顺服他的父母，所以我们做父母的是不是都要记住的，在这里教导我们的神明仔怎样的要听父母的话。听父母的话不是因为要你要锡他所以要听，是不是？但是细蚊仔细的时候你教他来到听父母的话，等到他慢慢长大的时候他会更加的容易来到听他天上父亲的那些的话语。除了信服自己的父母，耶稣重复的提到对天父的那个信服。耶稣说我的食物就是要做差我来者的工，第五约翰福音的第五章，我靠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怎样听见就怎样审判，我的审判是公义的，因为我不寻求自己的意思，只求过差我来的意思。跟着在第六章那里说，因为我从天上降下来不是要行自己的意思，而是要行那个差我来的意思。耶稣非常的熟悉旧约的教导，旧约的预言讲到他有关他自己的使命，他的目的。当他在信服圣经的时候，最终他怎样死在十字架上，就是那一位受难的受苦的弥赛亚。我觉得在这一方面，是不是你和我都需要做一些事先的调整对神的那个信服。有些人信神的时候就知道这个神是那个创造天地的，他就是真理，然后在他的面前我们都是犯了罪的，因此我们都在他的愤怒之下。如果我不信耶稣的话，我就要在他的愤怒之下，我为了要从他的愤怒之下被救出来，怎么我就在这里要需要信耶稣了。这个都是叫做得救的意思，从哪里被救出来？从神的愤怒之下救出来。但是在这些年日，我相信都十几二十年了，我们发现很多的人在危机的当中信了耶稣了，在危机的时候我们祈祷，然后神听了我们的祷告，他就脱离救我们脱离那些困境，或者改变了我们的处境，让我们有平安，他听我们的祈求，那我们就信了他了。然后呢，我们就将这种思维带入了我们的信仰里面，就是神在那里听的，神就在那里将我要的给我，是不是？就有些是我个人的那个王大仙，是有求必应的。当你这样想的时候，这个是一个好以人为中心的信仰，是不是？然后有一天我发现在我的困境里面，我的祈祷我的愿望得不到了，我的处境一点都没有改变，反而更加的恶劣，我就开始在这里怀疑他了。我们要做的事先的调整，无论我们是怎样信主的，无论我们当初的动机是怎样的，我们都要记住要像耶稣一样，要在这里学习来到信服神。当我们的生命生活在祂的里面，在祂的怜悯，很多时候祂将我们所求的所想的会给过我们，但是也都有很多的时候祂没有听我们的，祂没有将我们要的来到给过我们，它不是我们个人那个购物机那个 vending machine， 我钱放进去了，我按这一粒我就有可乐，按那粒我就有百事Pepsi 出来，它不是这样的。在我们与神的关系的里面怎样，我们要学习的是来到听祂的，来到信服祂，因为祂是我们的主，因为祂是我们的王，所以我们要在这里信服祂。在信服祂的事上，我们要好像耶稣一样的成长。然后最后我们看的 是耶稣在群体里面的一个成长。我们今天很短的看到耶稣在圣灵里面的成长，在试炼当中的成长，在信服当中的成长。这些的成长在什么的一个环境里面发生的呢？我们首先看到的是神与耶稣与神的那个关系。在马可福音那里，天还未亮还是黑的时候，耶稣就离开去到旷野那里祈祷。跟着路加福音也是相似的，在那些的日子他去山上祷告，整夜不停地向神祷告。他是与神单独的在一起，在这里成长。神时常用一些单独的时刻使得我们更加靠近他，是不是？在那些单独的时刻，当周围都没有人，周围的处境又是不熟悉的，神在这里对我们讲说话。在那些时候，我们都向他来倾诉我们心里面的一切，是不是？很多的时候，神会将你和我带到一个我们完全不熟悉的环境，在那里他跟我们讲话，在那处他在呼召我们，让我们进入全时间的服侍。在那些时刻里面，他在提醒我们，我们生命里面有些什么地方我们最近是不是忽略了，让我们在留意，让我们在做调整。耶稣不单止是透过他与神单独一起那种的关系的成长，他都是透过和神的子民。在马可福音那里说，他拣了12门徒，称他们为使徒，要他们跟自己常在一起，好差遣他们出去。跟着马可福音14那里说，他带了彼得、雅各、约翰一起去，然后就惊惧起来，非常难过。这个是主住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我们见到耶稣拣了12门徒，不单止拣选了他，说你们跟我吧，他跟他们一起。然后当他在那个山树变像的时候，他又带了彼得、雅各、约翰跟他一起上去。在客西马尼园的时候，他又是叫那些门徒在他的身边，要他们一起跟他在这里祈祷，是不是？有些时候我们在这里透过一些孤独的处境，我们可以跟神家的亲近，在那里成长，但是都不要忘记我们身边的弟兄姊妹。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团契，也有小组，是不是？经常在这里有人鼓励你去参加团契，参加小组。好像刚刚唱那首歌我都很喜欢的，那里说我们大家在一个的群体里面怎样一起的来到走过我们的危难，是不是？一从的分担我们的喜悦，我们的悲痛，我们互相的互励互勉，互相的来到体恤，彼此分担来到代求，这些在一个群体的里面可以做到，可以达到的一些目的，不是我们单独的一个人生活。没错，有时候我需要单独的跟神那个关，跟他一起，周边没什么人的，我需要那些时刻，但是我都同样的需要我身边有弟兄姊妹，你都跟我一起的地路行走，是吗？我们中国人的特性，就是我们在这里被成就感来到推动我们的。我相信你看不同华人的社区， Austin 华人的社区的历史比较短很多。如果你去到好像我以前在的 St. Louis， 那里的华人在1924年之前已经在那里居住，就好像芝加哥和纽约这样样的。所以在那些地方你见到有第一代、第二、第三、第四代的华人。我想起第一间教会服侍的时候，在一间教会里面，我有一位老姊妹，她是1926年就开始回来这间教会，就来这间教会聚会，她刚刚成立她就来了，一直到几年前她去世为止。这个我都很难想象，1926年一直来到几年前去世，你想想他家里有几代 都是输了。然后你在那些城市里面，你一定会见到有些的文章有书，就是华人奋斗史，每个城市都有一本的，也当然有些是规模更大的，就是北美华人奋斗史等等。一个共同点就是说，我们今天可以达到今天的处境，因为我们的辛劳和我们工作与成就。新移民的父母经常教导细蚊仔这样说，如果你要在这个地方出人头地的话，你一定要好好读书，要好好地工作。因此我们要按住我们的成就来衡量我们的成功，你都决定你都向为我们自己来定位我的价值是什么，我是谁。当我们信了主之后，很容易将同样的价值观带入教会，带入我们的信仰系统里面。所以很多在很多的华人教会里面，我们往往将信心信仰等于活动。一旦有人信了主之后说，你们在教会里面要服侍，要做这样要做那样。所以今天普遍的在北美华人教会见到一群非常高推动力的很能干的信徒在那里推动各样教会的事工。所以你都会见到很多的教会大大小小，就算没有牧师的话，一样可以维持他们 的一样可以存在在那里继续他们的事。为什么？因为有一群很强推动力的人在那里在那里服侍，这些是很好的现象。但是我们都不要忽略的，就回到圣经里面，你看到那个铜板的另外一面。圣经鼓励我们用恩赐来建立基督的身体教会，要大家彼此的服侍。但是同一个时候，圣经非常清楚的教导告诉我们听，我们要成长，又好像耶稣基督一样，要我们有那个生命的质素。这个生命的质素是什么？在生命里面要彰显出圣灵的果子，是一个在思念里面，在信服当中要成长的一个生命。千万不要让我们的活动释放来都代替了我们生命里面那个基督的样式。我刚才见到很多人很热心在那里服侍，他们的那个忠心，他们的心劳所付出的代价是没得说的。但是唯一很缺憾的，就是在生命里面没有那个圣灵的果子的表现出来，没有那个生命的表现，是吗？我们的侍奉，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要从我们生命里面来到流露出来。弟兄姊妹，让我们的生命，让我们是谁个，让我们那一个好似耶稣基督的样式的生命的质素，来到定义并且来到推动你和我所要做的每一件事情。让我们一起的低头祷告。我相信我们，你对自己的认识比任何人都更加的清楚。当我们用很短的时间来到思想自己的成长，可不可以就参考一下耶稣的成长，在这些的几方面，在目前在你的生命里面有什么你是觉得你需要做调整的呢？是不是那个生命的质素，圣灵果子的彰显，或者是对神的那个顺服，或者面对着思念，包括做试探和被人误会，或者是你目前需要处理的呢？好不好你自己就安静地用你的话语来到回应神在你心里面的那个搅动。天父，多谢你垂听并且悦纳我们每一个人在你面前所表达的心声。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